话说浙江昌化县有个读书人，大家都叫他满生。这满生啊，就在余杭这儿设帐教学。有这么一天，满生到市面上去，正在经过一个临街楼房下边的时候啊，突然有件东西啪落到了他的肩头上。满生抬头一看啊，就看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正倚在楼房栏杆上，长得非常漂亮，美丽动人呢。满生不由得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姑娘。那姑娘脸上现出嘲笑的表情，低下头进屋里去了。这一见满生就忘不了这姑娘了。哎呀，这是谁呢？得打听打听。这一打听，原来这姑娘啊是妓院贾老板的女儿，名叫细侯。细侯不是一般人，既有姿色又有技艺，身价非常高。满生觉得凭自己这能力，恐怕要想跟她交往不容易。可是回到书斋之后啊，就是一个劲儿的想这细侯。你说这病可咋治啊，又是吃不下饭，又是睡不好觉，不行，还是得去想法见见细侯。第二天，满生来到妓院，把自己的名帖递给了妓院的人，就跟细侯见了面了，挺投机，说说笑笑。满生啊，就对细侯越来越着迷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想要跟他进一步交往需要钱呢，找个借口跟朋友们借了些钱，攒够了银子，带着这些银子去找细侯。两个人情投意合，还真不错。满生就在床上做了一首诗：高腻铜盘夜未央，床头小雨射兰香，心怀明日重装凤，无复行云梦楚王。这首诗什么意思呀？就说呀，满生细侯两个人现在亲亲热热恩恩爱爱，直到半夜了还在说悄悄话呢。但是一想到第二天细侯就会重新梳妆打扮去接待新的客人，就不能再跟我满生一起恩爱了，也不会把这份恩情放到心上了。想到这儿，自己呀挺遗憾，有点吃醋。细侯听完了这首诗，皱起了眉头：郎君呐，我这个人地位卑微，是个挺污秽的人吧，可是呢我却有一个愿望，我想得到一个知心人伺候他。那你既然是没娶妻子，你看我能不能给你当家呀？这话说的挺委婉，意思是说能不能给你当媳妇呀。满生一听这话呀高兴了，哎呀，求之不得呀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你要愿意，你情我愿，我愿意跟你白头相守。细侯一听这话也高兴了：郎君，吟诗作词这事儿我觉得呀也没什么困难，我也经常在没人的时候自己仿着写点诗，恐怕呢有时候写的呀不是太好，怕人家笑话。倘若我要是嫁给您，你呀一定得给我指点指点呐。那我想再问问您，你家里边有多少地呀？家里的日子咋样啊？细侯啊，给你交个实底儿吧，我家里边啊只有半顷薄田，几间破房子呀。哦，这倒也没什么，等我嫁给你以后啊，咱们两个长相厮守，你就不用再到外边去教书了，有40亩地咱就能自给自足，10亩地种上黍子， 再支撑他五匹绢，在太平年景交税也足够用了。关上门来，咱们两个，你读书我执绢，出了门去你挑水我浇园，只要有空闲时间，咱们还能吟诗饮酒。你说这样的小日子，是不是给个千户侯也不换呢？满生使劲的点点头。那细侯啊，要是赎你出来，大概得多少钱呢？哎呀，我那个妈妈呀特别贪心呢，给他多少他都嫌少。可是啊，据我估计，我这身价大概也就200两银子也就够了。可惜呀，我年纪太小啊，过去我挣的那些钱都送给妈妈了，所以我自己积蓄的没多少。你如果能闹来100两银子的话，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。哎，一听细侯让自己闹来100两银子，满生口打骇声啊。哎呀，我家里这情况啊你也是知道啊，我是身无分文，光棍一根呢、这100两银子哪能闹得出来啊，这敢要我命了。不过有一样啊，我有个结拜兄弟在湖南做县令呢，他几次邀请我去，我都因为路太远没到那儿去。现在为了你，我到那儿去求他给想个办法。不过呀，需要时间，大概得3-4个月的样子我才能回来，你耐心等待吧。细侯一听，好，咱们一言为定吧，有日子就行。细侯答应了，满生教书这事儿也不教了，收拾行囊直奔南方。到了湖南，出了问题了。一打听啊，结拜兄弟那官早已经丢了，是因为受了一个案子的牵连，现在别说是帮助满生，自己生活都没着落。他现在啊就住的普通的民房子里边，腰包空空，一分钱也帮助不了满生啊。满生现在老为难了，弄不到钱这还不说，返回昌化的路费都凑不齐，怎么办呀？重操旧业再教书吧。这一教就教了3年呢，可不是短时间呢，教了3年也还没能回去。为什么呀？凑不够钱呢。这还不说，他在教学的时候啊出了意外了，有一个弟子，这家伙估计非常调皮捣蛋，满生一来气就责打了这个学生，学生更来气，当时跳水淹死了。东家心疼儿子，哎呀，这老师怎么当的，不行，我非得让你吃上官司不可呀，我得给儿子伸冤呀。到官府把满生给告了，满生就被抓进了监狱。真不错，有其他学生觉得老师可怜，而且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过错呀。其他学生啊就来帮助老师，经常送些个钱，送些东西给满生，所以这满生啊在监狱里边有吃有钱花，还真没受多少苦。满生在这本身教学都教了3年了，现在又吃了官司，你说得啥时候回去？3-4个月的时间就回去，现在给拖成3-4年了。细侯等的心急火燎，简直都不知怎么办了。这细侯自打满生走了以后，把门一关，一个客人也不接。养母知道细侯的意思，知道这孩子比较拧，说一不二，说什么是什么，这法呀也改变不了。好吧，你既然说这样，那你就等着你那满生回来接你吧。就在这个空档啊，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大商人，其实早就听说细侯的名气了，就想把细侯娶到自己家来做老婆。他就托媒人来找养母，我一定要娶细侯，至于花多少钱 我都不在乎，我趁的就是钱呢。养母再喜欢钱，也得问问细侯同意不同意。可是人家细侯啊，铁定要嫁给满生，你给多少钱，你给什么条件，我就是不同意。商人一看一看，哎呀，我就是想娶一个下三滥的妓女，都娶不着啊！还这事儿我要办不成，我呀以后都不经商了。商人借着经商的机会，跑买卖的原因，来到湖南，专门打听满生的消息。这个时候啊，满生那个官司在别人的帮助下已经快结案了，也就是说他快被放出来了。这商人到了那儿之后，打听到了满生，来到监狱里边，专门行贿给官府掌事的人。官府掌事人没见过这么多钱呢。哎呀，您这事让我快点把这位满生给放出去，对吧？您放心，马上他就出监狱了。
不，
我是想让你继续关押着这位满生，一直关着，多关他些年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能把他关到他招区。
买卖达成了，商人回的昌化，告诉细侯的养母：“你告诉细侯吧，满生已经死在监狱里了吧，让他死了那份心吧。”养母信与不信都没关系。细侯就怀疑呀，这商人是在这造谣呢，他的目的就是让我断了念想，马上嫁给他。养母这时候也来做细侯工作，我说：“孩子，咱就别说满生都已经死在监狱里边了，就是他不死的话，哎，你说你整天跟着一个还有什么穷酸的一个书呆子过日子，能过得好吗？你哪比得上嫁给那个富商啊？那是穿绫罗绸缎，吃鸡鸭鱼肉，哪样不比那个穷光蛋强啊？”细侯这一听这话不乐意了：“妈妈，满生虽然是穷，可是他品格清高啊，你让我跟那个肮脏一身铜臭的商人过，那不是我的心愿。何况啊，满生已经死了这个事儿，那是道听途说，你有什么凭证说他死了？”哎呀，好，丫头啊，看来你呀，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了。哎，行了，你呀，就等着那个品格清高的满生来接你吧。商人一计不成啊，又来一计，托付其他商人伪造了一封绝命信，让别人送给细侯，就是满生啊，在监狱里边临死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细侯。这细侯接过这封绝命书之后啊，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啊，一看这是真的了，满生确实是死了，死在监狱里了。哎，苦命人呐！细侯一直拿着这封信哭开了，从白天哭到黑夜，从黑夜哭到白天呢。养母一看这不行啊，这孩子一直哭下去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那银子就得泡汤啊。不行，我得劝劝他。孩子，要说我从小对待你也算是尽心尽力了，你长大了之后才接客，大概也就有两三年呢，你给我挣的那些钱没多少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难题来了，你又不愿意在妓院待着，你又不愿意嫁人，你说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哦，细侯一听明白了，妈妈这是要撵我呀， 摆在面前两条路，第一，在妓院里边就得给我接客，第二，嫁给商人。谢侯没办法，现实终于打败了理想，嫁给商人吧，尽管是老大不愿意，那也得嫁了吧。拧着鼻子嫁给商人。这商人对细侯啊真是不错，因为什么呀，家里不趁钱呢，是不是锦衣玉食珠宝首饰，可着劲儿的让细侯祸害啊。过了一年多，细侯生了一个儿子，商人对待细侯呢也真是不错，再加上有了儿子也是无可无可了。咱们再说那位满生啊，满生在监狱里边关了老长时间啊，最后来又得了学生帮助，终于出狱了。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，原来自己的这些遭遇都是那个商人做手脚。可是他也纳闷啊，想不明白，自己跟这个商人都不认识，一点恩怨都没有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呢？满生想不明白啊，学生们又资助了他好些钱，让他带着回家了。满生回到昌化就开始打听啊，一打听，哎呀，细侯已经嫁给那个商人了，可把满生气坏了。这家伙把我害得差点死了，细侯嫁给他了，哎呀，我得把自己这个事儿啊都告诉细侯。心里边啊愤恨难平，就把自己蒙受的这番苦难告诉给了市面上卖茶的一个老太太，托这位老太太告诉细侯。你别说，老太太真有侠义心肠啊，找个空闲把这一番话都告诉给细侯了。细侯知道了这内情，悲痛不已呀。嘿呀，这个商人啊真是损透了八辈了，之前自己所受的那些苦难呀，满生所遭的罪呀，全都是这个商人干的。好啊，我非得报复你不可。有这么一天啊，商人出去做生意去了，就趁着商人外出的功夫，细侯把自己的亲生儿子给杀了，摔死了。原来商人给他买的那些东西，绫罗绸缎金银首饰一样不拿，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拿一个包袱回到满生的身边。等到商人回来一看，我的天呀，家里边变成什么了，儿子也死了，媳妇也跑了，这还了得吗？我非得告状去不可呀。一纸状子就告到了官府。真别说呀，苍天有眼，遇到了一个清官。这官员就觉得细侯这么做情有可原，商人那个状子根本就没理，没理这茬。哎呀，真是老天有眼呐。要说细侯这一番作为，就像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那样，只不过呀他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都给杀了，那也算是天下少有的铁石心肠之人了。